哎，那我们今天主要就是要开始讨论这个事情，所以天琪，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每次大家都说理当这样进诸般的义，到底什么意思啊？主耶稣为什么需要去受施洗约翰的洗呢？对吧？因为我们受洗可以归入基督的死吗？那基督的受洗，他归入谁的死啊？所以你说他给我们做
对，
榜样吗？也 doesn't make sense。大家都说，哎呀，因为他给我们做榜样。
是，我这里理解的是两个，第一
两
个
个。
就是说，施洗约翰的角度来看，在旧约当中最后一本书当中预言嘛，施洗是约翰他就要有这样子的意义吧，然后。
等一下，你知道我不会放过你，你要讲你就讲清楚。最后一本书是什么？它的预言是什么？
我拿一下书。
嗯哼，哪书？
哦，马拉基书
马拉基书说什么？
3章，为耶稣这时候施洗约翰他个人来讲，是他的一个义，是
为
他的
什
一
么？
个。
你凭什么这样说？因为约翰就说，我应当受你的洗，你怎么来受我的洗？然后你现在又说，从约翰的角度来讲是约翰。
我的想法是因为这边马拉基书这边
嗯。
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这里的施洗约翰，他的角色就应当是，为耶稣所预备道路。
你替耶稣预备道路，这个我懂啊。那为什么要给耶稣施洗呢？
因为这样子一个施洗，也是一个为我们后来我们基督徒施洗做一个标杆，
做
然后
榜
呢，
样，
做榜样，
这
对。
来了，我刚才讲了，就是，好吧，他是为主预备道路，那你说主为了我们预备做榜样，好吧，你还有第二点是什么？
第二点就是说，我刚刚说的第二点就是从耶稣来讲吧，就是他只有这样施了洗，才能给我们做榜样，才可以帮助我们，就是为后面的，就是说他的献身传道，包括说钉死十字架的前面的一，
热身运动，
可以这么说。
好吧。
我一开始想的是。因为耶稣他是一个完全人，所以他是没有罪的，但是
对，
他还是要受洗，就是为我们，
做榜样，
就是为世人，因为世人都是对做榜样。我一开始想的是这个，然后我记得旧约有预言，就说有预言，是不是有回应那个预言？但是我现在还在找，还没找到。
受洗这个不是圣经里就有答案吗？
什么答案呢？
他洗完以后有什么现象不就是答案吗？
哦，这也
对，
是，
说洗完都没事儿。
那这是有道理，有道理，对吧？洗完了有事儿，我们把这个事儿讲清楚呢。
受洗完以后，他说："这个天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神证明了耶稣的身份。
对，那怎么说呢？这个跟耶稣要受洗，说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跟证明耶稣的身份，这个可不可以再讲得清楚一点点？
意是英文翻译是 righteousness，
对，这个话还可以怎么翻呢？Fulfill all righteousness，是不是
是，
？Fulfill 跟尽是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就满足吗？
那尽呢？
尽就有点像尽义务，就是我应该要去做这件事情。
对，尽是比较在乎我做的这件事情。Fulfill 是我做的这件事情的意义，我做的这件事情它的意义能够 fulfill 旧约所说的，并且 fulfill 神的旨意。你如果思想是说我要去尽诸般的义，就是说我这件事好像不做不行，fulfill 就是说我做了以后，旧约的一些话就得以成全了。旧约的话叫做诸般的 all righteousness，这都已经写在旧约里边。他用 all righteousness 来形容的，因为那是神事先所讲的，神已经定义的东西。后来呢，天又开了，对不对？从这个角度来讲，他 fulfill 了旧约的什么事情？就说当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会把旧约里面还没成全的事情给它成全了，这个叫做 fulfill，对不对？而不是说我需要做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他这样做不是为了我们做榜样，他这样做是为了旧约，对不对？那他这个 fulfill 以后，这个意义可以用到我们的身上。但是从目前来讲，从他讲的话以及这些事情看起来，他是为了他自己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成全神的旨意，而不只是至少在给我们做榜样这方面的事实，几乎是没有这样的意思。他更重要的是把神从前已经在圣经里面所 讲的事情，他现在把他满足，就好像他上十字架到了最后呢，他已经都钉了，马上就要死了，他还要说什么？我渴了。你说他为什么要说那三个字呢？对吧？因为为了使经上的话都成全。那经上哪里说我渴了呢？他如果没说我渴了，那难道就不成全了吗？难道救恩就不成全了吗？你看看，他没说我渴了，救恩照样成全，可是经上的话没成全，明白吧？
明白了。
那他说我渴了是成全经上的哪里的话？
我来找一下。
你都是用找的，你在我心里面去找吗？你这个脑袋这么好，你把它记到心里。
心里空空的，心里空空的。
你自己以前读这些圣经，你不会去想。
找到
了。你看说为使经上的话都应验，他就说我渴了，那你不会去想说这什么意思吗？
别让放个 AI， 马上就告诉你诗篇六十九篇二十一二十一节。
还是老师厉害。
然后你回答说，哎，好像是诗篇，我想想
对对对
啊，是不是啊？
怎么回事呢？
诗篇六十九篇二十一节，他们又给我的食物下毒，在我渴的时候给我醋喝，
可以解毒是吧？他们拿苦胆跟我当食物，对吧？可是那时候还没有喝到醋，所以他就必须要说我渴了。然后尤其诗篇六十九篇呢是重要的。天启，这个你总该晓得，这种诗篇叫什么诗篇？再答不出来把你送到这个神学院去修课。这种叫做弥赛亚诗篇。
哦，弥赛亚。
就是讲到耶稣受难的，像十九节、十八节、十七节，这都是把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心情、他的遭遇都写在里边。像第七节，因我为你的缘故受了辱骂，对不对？这个都是讲了他钉十字架的事情。那二十节很生动啦，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又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着一个。底下一句应验了，在底下还没应验，所以主耶稣要让经上的话都应验，他就说我渴了，他们果然拿醋给他，你看厉害不厉害？这个叫做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就是说我所要做的事情会成全旧约里边的话。好，那现在问题来了，它成全旧约里边的什么东西？有的是很明显的，有的不是这么明显。那这个显然不是这么明显，它是什么东西？那首先你要马太福音第三章里面要仔细的去看它这个情节包含了哪一些的细节。那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是哪一族的人呢？哪一个支派的人？天启，你到现在还没答对一题。约翰哪个支派？
对呀，你的
约翰哪个支派的？
打字太慢了。
你再答不出来，我把卡卡叫来了。
犹大，啊不对，
他怎么会是犹大支派的呢？他爹哪个支派？他是哪个支派嘛？然后好像彭丽姐，你答是哪个支派？
利未支派。
利未支派嘛，他爹利未支派，要不然他怎么做祭司呢？对了吧？听懂了没有？
听懂。
你要让卡卡来听一听，现在还订婚还来得及。他是利未支派的，他们在什么地方？在约旦河。现在有一个利未支派的人站在水里边。你看啊，受洗的时候，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旧约里面有没有哪一段圣经是利未人站在约旦河里面，然后什么东西开了？有没有哪一段话？
有一个河，然后他把那个是约旦
河
吗？忘记了，是约旦河吗？我忘了。
有一条河，约旦河，然后呢？
利未人站在河中，然后神把河
那个什么？
哎，我忘记了，怎么描述呢？
非要讲出来了。
就是他把地面露出来了，所以大家可以过河，
所以大家可
以
过
摆那个约柜，
约柜讲出来，约柜不但是水分开了，但是雨水怎么回事啊？从极远之处啊，从亚当城啊，从亚当这么远，你听懂这个话的意思没有？就停掉了。本来约旦河都是往哪流的？约旦河世界上最特别的一条河，因为它流到哪去？
流经以色列。 流向哪儿？流向死海，死海。
流到死海，死海为什么叫死海？
死海不是盐多吗？
什么地方的盐多？全世界的河啊，你不管哪条河，也不管你怎么流，一定都流到海里。它就这么一条河，它不管怎么流呢，它流的地方一定是死海。这个死海有没有出路啊？没有出路，死海完全没有出路。我跟你讲的不错啊，死海里面有盐，你现在以色列人都在那边开矿，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矿物质。但是那个海之所以叫做盐海，因为那是一个用盐阉割人的地方，那个代表什么啊？阴间死亡审判。因为你从来不知道约旦河上流还有一个城叫做亚当城。为什么叫亚当城？哪有这样一个城啊？因为人从亚当开始，他就一定都流到哪去了，我们一定到死海里面去，这是我们的终点。从来没有人能够把这条路给你打通的，只有当神要带以色列人进应许地的时候，一下子这个水啊，从极远之处，这都在约书亚记，你可以去看那些话都有意思的，就上游这个水就断了，它不像红海就分开了，等一下回来，不不不，它整个就断了。那个喇合就是说，我们听见啊，神使这个约旦河的水分开，让你们过来啊，所以我们的心都消化了。但是神这时候是带以色列人进哪里啊？进地上的应许地，对不对？那主耶稣来了，他要带我们进哪里啊？进天上的应许地，
天国。
天国。所以这时候已经不是约旦河的水开了，是什么东西开啊？是天开了。
天国开。
天开了，那个意思是相近的了。那当初这个水怎么分开
的呢？哦，所以前面一开始天国进。
当初的水怎么分开的那个事情很重要啊，你听这个传道人跟你讲要有信心啊，什么要信心的脚步啊，他们都是喜欢用这段圣经。为什么？晓不晓得约书亚记这段圣经？你回去看看约书亚记，应该是第三章吧。
第三章。
约书亚清早起来，那这时候当然摩西已经死了。神对约书亚就讲了，你要刚强壮胆啊，我总不丢下你，也总不撇弃你。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与你同在。约书亚那时候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石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这句话有什么特别的意思没有？
等候过河，那河。
所以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你也可以说是对我们有没有什么特别意思？
就是要顺服神的旨意啊。
哎呀，你怎么都这么刻板呢？这是因为你们是学理科的还是怎么样？红利红利红利试试看。
是等待神的时间吗？
当然都是。我这样问你好了。哎，基督徒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你可以怎么答？你可以用这句话，你可以怎么答？
虔诚的人。
为啥是虔诚的人呀、
啊？我需要吃一个 cookie 压压惊。我需要压压惊。
我没听懂。
我们是住在河边等候过河的人。
哦。
啊，听懂了没有？这名字不是很美丽吗、啊、这名字不美丽吗？
美丽，美丽太多了。
美丽太美丽了嘛。你现在是住在房子等候结婚的人，对不对？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住在河边等候过河的人。这个多美啊。多好的话，你看看。那你读圣经，你读不出这些东西来，你在读什么东西呢？那读圣经有什么意思啊？啊，我要顺服神的旨意，我要虔诚。那你弄了半天，这老是这几个东西啊，那多没意思。好吧，再往下，再往下。那我们怎么过河呢？你一定会看见什么？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你们一定会看见这件事情。当你们一看见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这样读懂了没有？什么叫做理当这样进诸般的义？耶稣受洗是什么意思啊？耶稣代表什么？耶和华神的约柜。施洗约翰代表什么？祭司利未人。这件事情要给谁看呢？要给我们看的。我们这些住在那里等候过河的人，一看见这个约柜，往那儿去了。你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所以与其说他为我们做榜样，不如说他为我们开路的。他如果不受洗，我跟你讲，约书亚带百姓过约旦河这件事情就没有被 fulfill。 不是说没有被 fulfill 这个有人就起来告状说耶稣的救恩不算，就好像耶稣不说我渴，他没喝这个醋，他的救恩是不是也成就？是。但是神做事是非常 OCD 的。天启知道什么是 OCD 吗？
不知道。
你跟卡卡里面大概有一个是比较 OCD 的，一般都是这样。你肯定不是。OCD 就是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就强迫症的意思。
他有我没有。
就什么事情他就要做得好。卡卡有对不对，都是这样，主队是这样配的，对。神做事是你不管你知道不知道，他要弄的他要都弄完才算了。你看他创造我们每一个细节每一根头发，他什么他没有他不算在里边。就旧约里面有这么重要一件事情，因为过约旦河代表什么？经过死亡。这总该晓得吧？应许地代表什么？代表神为我们预备的天国，对吧？红海是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死，约旦河呢，是代表我们这一生走完所要过的所谓死河、约旦河的寒坡。那谁为我们开路呢？耶稣要为我们把这个往死海的那个水呀、啊，约旦河是落差最大，就从短距离来讲，落差最大最大的一条河。收成的时候，它的河水很急啊，它漫过两岸呐、啊。哎，所以大卫的勇士那时候他们就可以这样过去，那是很厉害的事情啊。啊，这个死亡的这个河流，这个力量是没有人能够挡住它的。谁替我们打开了？耶稣为我们打开了。耶稣就是那个约柜，你再往下看就知道了。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2000肘，不可以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我们一般的事情是，你要跟车的话，你不能跟太远呐、啊，要不然中间卡几个车子进来呢，你就不行了。总之呢，他是要大家都看见，你跟得远的话，就是全以色列会众都能够看见，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个约柜啊。就是跟约旦河相连的这个约柜，就是讲到主耶稣了，对不对？他从水里面出来，约翰的门徒也开始跟随他，我们也开始跟随他，而且我们所走的路是向来没有走过的路啊！所以这句话也是非常好的，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什么叫做跟随主？跟随主这条路是你这一辈子你从来没有走过的路，那你就看定了耶稣怎么走，你就怎么走。但是开路领路的意思呢，要比我们这个做榜样的意思要多多了。然后我们在这条路上的基本的讲究是什么？你们要自洁，要保守自己的清净洁白，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我们的明天是什么？耶和华必在我们中间行奇事，所有的人都必一定看见的一个奇事是什么？每一个 verse 里面都有一句指着我们讲的话，你看这厉害不厉害？这条路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的，你们今天明天要自洁，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我们的明天的奇事是什么？天启，你的奇事是什么？你不要光想着娶新娘子，你的奇事是什么？
我现在奇事，
我们每个人等候的奇事是什么嘛？
进天国呀。
你不知道什么东西讲起来都这么没味道，什么进天国啊，顺服神啊，
应许之地。
我们的启示就是号筒要吹响，死人要复活，这必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对不对？转眼间一霎时我们都要改变，快过来。但在旧约来讲，那个启示是指着耶稣基督要从死里复活而言。所以你也可以说这个约旦河里边水、这个水分开的，它从那里边出来。你不管怎么讲，这个水总是代表死亡，对吧？讲到耶稣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预表，因为这整段约书亚过河什么第三天啊什么事都是讲到死里复活的预表。那这件事情只有主耶稣受洗才算是 fulfill 了，才算是成全了，是不是？然后约书亚就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嘛，他又吩咐祭司说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这就是施洗约翰的职分了。于是他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 耶和华就再对约书亚有一个应许。他为什么要对约书亚有一个应许呢？就是底下发生的这件事情啊，从今日起，这对你来说是一个新的日子，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那约书亚的名字在新约就是谁啊？就是耶稣嘛，对不对？所以施洗约翰为什么要说使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为什么这个他从水里面出来，天要打开，神要对他说话？为什么？因为他要 fulfill 这个应许啊！他当初怎么样在约旦和约柜过河之前，他对约书亚有一个新的应许，而且是在百姓面前的应许，照样耶稣从水里面出来啊，他要从天上对耶稣说话，百姓要听见，要看见，而且这个同在是非常完全的。这就圣父圣子圣灵都在一个童话里面的，百姓也在，施洗约翰也在，这是一个在以色列众人眼前为尊大啊，那不只是与摩西同在啊，就超过与摩西的同在了。你这样有没有越看越觉得说啊、哦，难怪主耶稣要这样讲，要 fulfill all righteousness。 然后他就对抬约柜的祭司说，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就要在约旦河的水里面站住。这个就是谁呀、啊？是约翰嘛，他不知道在约旦河里面站了多久了。然后他就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进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那这个话一定是指着将来耶稣受洗讲的。你看啊，约书亚就说，这是可以看见的一件事情。底下这个约柜的名字叫什么了？改了名字了，呼天下主的约柜。喂，奇怪了，这约柜是以色列人的约柜啊，什么时候变成普天下主的约柜呢？这是形容普天下主呢，还是形容普天下主的约柜呢？还是两个都形容呢？这个普天下主的约柜就当时来讲是有点勉强，它只能够形容主。但是这个主的应许有没有说我要跟普天下的人在约柜前面？没有。现在的约柜怎么样？耶稣来了，这个约柜就怎么样？那真的是成为普天下主的约柜，在列国的眼前，在众人的眼前，都让他们看见了。要从你们前头过去，这叫做在百姓的面前，理当尽这样诸般的义，到约旦河里面，因此你们就知道。这是一句很重要的话。施洗约翰说，我替他施洗，为要让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这个约柜在约旦河里面，就是要让百姓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啊，神真的是与你们同在。你说百姓现在不知道吗？不，这是另外一个知道，这是一条你们列祖向来没有走过的路，而且这个河水断开，约柜过去啊，是跟你们每一个支派都有关系的。他就拣选12个人，每支派一个人，要把这个石头啊，每一个支派的石头都要拿过河去。这都是预表我们现在的事情，你要讲可以讲很多，但大致你大概知道这个意思啦。就听人家讲信心的功课，就是13节，等到抬普天下主耶和华的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的水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啊。然后果然到了15节，脚一入水，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什么地方啊？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了，立起城垒。那往亚拉巴海，就是沿海，就是死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他把死亡这个门打开了。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抬耶和华的约柜祭司在约旦河的河中的干地上站定了，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这话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当然了，耶稣的救恩直到什么？只等到什么？只等到天国的国民都过去了。所以你看见了没有？这一章圣经其实非常非常重要。至少在神的心意里面，这耶稣受洗是不可少的一件事情啊，对不对？这样听懂了没有？天启，
听懂了。
嘿嘿，这个叫做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哎，这是不是只有这一个？是不是只有这一个？还有没有别的？
还有别的？
还有别的什么呢？旧约里面还有没有跟这件事情有关系的？哎，你们读圣经的时候就应该直接会想起这些事，你不会想起这些事吗？
你今天一说我才想起来跟约书亚三章有关。
约翰福音第一章最后一节说什么？
天国近了的吗？
不是不是，约翰福音第一章最后一节说什么？
神的使者让取下来在人
的身上。那这个是指的什么？这个指的旧约的什么事情啊？什么是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这是旧约哪一件事情啊？
那个打架的那个。
什么打架的那个？
创世纪的那个。
创世纪的什么嘛？
雅各和神的使者打架。
雅各和神的使者打架跟这个天开了
有个天梯下。
所以你说天开了神的使者下来跟雅各打架。
不是不是不是。
那不是那是什么？
想想。就是雅各那个做梦吧。
那个梦是怎么回事？
28章。
对了。
雅各在伯特利做梦。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
然后谁在梯子顶上呢？
耶和华站在
梯
子以
上
说。
对对对，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这个就是神自己对雅各的应许和祝福，对不对？他保证啦，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一醒了就说，哎呦，耶和华正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那这跟耶稣受洗有什么关系？在旧约的时候，雅各做了一个梦，在这个梦里面天开了，对不对？那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他呼召门徒的时候，他马上就跟他们讲，你们要看见天开了。这个天开了就是指着那个时候的天开了，对不对？天开了上面是站着耶和华，然后有一个什么？有一个通天的梯子。什么叫做通天的梯子呢？就是人可以来到神面前的路嘛。那旧约的时候是神的使者上去下来，那天气说的也对啊，有一个使者下来跟他摔跤，对不对？因为别的使者下来给他报好信息。可是在新约的时候，如果你是能够让天开了的那一位，什么东西下来啊？神的灵如同鸽子降下来。梯子就是回到天父面前的那一个路、哦、我就是你们的道路，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来到父面前。然后约旦河的水开了，胜过死亡，这是普天下主的约柜啊，在我们前面过去了，要我们跟从他。那雅各这个梦如果跟耶稣受洗能够连在一起的话，那这个受洗就连带着他给雅各的应许也都给了我们嘛。我们跟着他走，无论我们去哪里，他一定不离弃我，我总不离弃你，直到成全了我向你所应许的，领你归回这地。所以这一切，这个叫做成全。他受洗这件事情一样的，雅各怎么做梦天开了，他现在也天开了。受洗这件事情天开了，和雅各的梦对在一起，耶稣在说他是什么？他是神的殿，是天的门。耶稣自己就是神的殿嘛。尤其耶稣自己，如果耶稣自己没有讲说你们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那我们这样讲就有点牵强。可是耶稣自己都拿自己和雅各所做的梦相比了，那这时候我们当然可以把这两件事情合在一起嘛，因为同样是天开了，圣经里面没有几次天开了，旧约里面有神的使者下来，可是你说天开了，哎呦，那没有嘞，就是这几个事儿了。新约说天开了，圣灵降下来，那绝对不是一件普通的事情，对吧？那神给雅各的这个应许也非常好啊，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这句话安慰人，非常非常安慰你。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 直到我成全了像你所应许的。念到这个话，你应该知道这话是对着我们讲的，但这个应许成为我们的应许，就是说我们是雅各，对不对？这我们是雅各，跟主耶稣怎么连在一起呢？在旧约的时候呢叫做梦，在新约的时候不是吧？主耶稣 fulfill 出般的意，这些事情在他身上都成全了，所以他说必须要受洗。
明白了，明白了很多。
啊，这个叫做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你要找出来他到底尽了什么义嘛，对不对？你不要老是听人家讲给我们做个榜样，那个话其实一点都没有力量的。那这样子来呢，这个旧约里面的这些应许啊，就都到了我们的身上。那尤其是你们看见约柜在你们前头走，你们就要跟过去，那个是要我们去跟随他啊，他受洗我们当然要受洗啊，对不对？不过他受洗不是受洗归入谁的死啊，不是不是不是，他受洗是把那个死亡的水流到死海，一定被冲到死海去，所有的人那个路给他挡掉了，你知道吧？所以你要赶快过去，只等到国民都过境了。所以一个人信主了不愿意受洗，你跟他说你别再等了，主在等你啊，人家国民要过境了，你知道，你赶快过去，等一下水回来了。